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人，我是 Jeff。那在每一期的 Podcast 当中呢，我们都会一起解析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封面文章，并且从当中呢截取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先从封面开始讲起。是一张拼贴图，本身是一个人像，看起来像是一个人机综合体，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拼贴风，不同的色块这样。那比较有意思是，这张图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经济学人的编辑团队丢给这个他们在配合的一个 AI 服务公司呢，这一篇封面文章的标题短短几个字，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那他就开始生成了很多不同的图片，那他们从里面再去挑选，去挑选出他们觉得符合的。这个人像呢，其实是有点怪异的啦，他一眼是正常的人眼，那另外一眼当然就像这个魔鬼终结者，他可以看得到，他是红色的这个眼珠。那在头脑的部分呢，也有一些晶片的这个元素在里面，脑部这边右半边有几个大的色块，这就呼应他的标题，How smarter AI will change creativity? 人工智慧呢，会为创造这件事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简单的说明，风格这个事情是可以学习的。比方说，几个色块的组合，这样子很容易就形成一种拼贴风格。文字跟符号的含义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篇的主题，就是现在的 AI 已经很能够大幅度的去理解文字跟符号的含义了。把这两者结合去诠释这个标题，那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创作吗？ OK， 这就是经济学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个重点， AI 跟创作的距离越来越接近。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为四点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标题， How smarter AI will change creativity。 好，这刚刚说过了，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breakthrough in machine learning。 那 promise and peril 啊，这个常常组合在一起的， peril 就是危险，好，冒险的意思，那 promise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是承诺，但是是有希望的意思，所以说希望跟风险，什么的希望跟风险呢？就是在讲这一个新形态的 AI， a breakthrough in machine intelligence， 这个还是在机器学习、机器智能的这个范围里面，它的最新的这个发展与突破。好，那第一个重点，我们先讲一下现况，具有创作能力的 AI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里面大概会出现几个在这个领域的专有名词，比方说他现在讲的这个叫做 Foundation AI， 中文翻译叫做基础模型，或者翻译做大模型、基础模型都有人翻译。它等于是说像基础建设这样，它是一个基础的 AI， 它具备足以识别各种符码意义的能力，并且能够加以综合运用，让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就像是具备有创作能力，这是属于全新的一个类别。它的内文是这样说的，Picture a computer that could finish your sentences. 你想象一下，有一台电脑可以把你还没有讲完的话继续完成。Using a better turn of phrase, 用更好的措辞 turn of phrase, or use a snatch of melody to compose music that sounds as if you wrote it. A snatch of melody, snatch 是抓的意思，它也有片段的意思。Snatch of melody 就是用一小片段的这个旋律。To compose music, 来作曲 that sounds as if you wrote it, 听起来就像是你写的。Or solve a problem by creating hundreds of lines of computer code, leaving you to focus on something even harder. 那或者是说你丢给他一个问题，请他用软体来解决，他就写了好几百行的程式，那人类要做什么呢？你可以去专注更困难的问题。好，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就是这个 Foundation AI 他们现在所具备的功能。那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很特别吗？ 那他接下来是这样说的 In a sense, that computer 指的就是这个 Foundation AI is merely the descendant of the power looms and steam engine that hasten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他说这个东西当然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In a sense, 他只是 descendant Descendant 是后代的意思但我们这边讲的是后继者是什么的后继者呢 Power looms 就是动力织布机还有这个 steam engine 就是一个蒸汽引擎这两者的发明都是几个比较具体的对人类产生生活直接影响当初这两者产生的时候就是 hasten hasten 是加速的意思不是 hasten 哦，是 hast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加速了这个工业革命那他说不是这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东西 but it also belongs to the new class of machine because it grasps the symbol in language他能够搞懂这个语言当中的符号的意义不只是 language、啊、the symbol in language music and programming、啊、语言音乐、啊、以及程式设计里面的这些符码的意义他都能够 grasp 是理解抓住它含义的意思 and use them in a way that seems creative a bit like a human、啊、但是并且把它运用能够综合运用看起来就像是人类所以这个 grasp 就是理解含义的意思当我们会说我对这件事情、很难以理解他会说 I had a hard time grasping 什么什么什么电脑看起来对这些东西的理解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究竟这样的能力是怎么做到的好这样的能力呢他说啊，其实就是透过庞大的二元计算跟决策模仿人类在很多细节上的做法那模拟出看起来很有创造力的结果那这样子的成就呢让这些系统的设计者创作者呢自己也都感到压抑好他内文是这样说的 Foundation model 就是 Foundation AI 的这个模式 Foundation model have some surprising and useful property 有一些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很实用的一些特质 The eerist eerie 就是很怪异的好很怪异的很奇特的 The eerist of this is their emergent behavior 那 emergent 这个看起来像只是个形容词哈，它其实在 AI 的领域它是叫做涌现好就是说它本来不会的但是它因为不停的触类旁通它竟然会浮现出新的涌现出新的技能好 Is there the eerist of these is there emergent behavior skill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get a joke or match a situation and a proverb 这个很特殊的技能像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可以理解这个笑话为什么好笑 get the joke 这个笑话好笑或者说他这个笑话好笑度有几分为什么好笑他可以告诉你什么叫、match a situation and proverb 就是说用格言用一个、哦、台语说的小语啊这个情形他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哦、一支草一点露还是说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分钱一分货、哦、还是这就是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好这个他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个东西这个也是很高阶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慢慢涌现出来的、哦、并不是你刻意去训练他说这个就叫做一分钱一分货不是是他这个触类旁通之后他就具有这样子的能力 which arise from the size and depth of the model 好 rather than being the result of deliberate design 那 the size and depth of the model 就是说他这个训练的这个模型或者说他这个 AI 的模型是非常大而且非常深是非常广的像微软得到授权的这个 GPT-3 的这个 model 哇他就把网络上所有找得到的文本还有书本还有维基百科上面所有的条目全部融入了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他的条目是非常广这个是很深的这没有很深的口袋其实是你也养不起这样的系统、哦、所以这个 size and depthof the model 是很重要的它的能力是从这个 model 本身的深度跟广度而得来的而不是刻意练习的结果 instead of being the result of deliberate design 好那 deliberate 这是刻意的像我们讲刻意的练习就是 deliberate practice 那它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比喻 just as a rapid succession of still photographs gives the sensation of movement 就像是你把很多静止的画面连续的播放它会给你一个好像动态的好像这个在动的那种感觉很 sensation 就是很动感的那它用这个来比喻、哦、电脑是怎么做到的呢 So trillions of binary computational decision fuse into a simulacrum of human comprehension and creativity 好这句比较长一点我们说 Trillion 是一兆，有几兆的 binary computation 就是二元的这个计算决策，像我们小时候在玩那个把纸在里面画插入，然后把纸卷起来，然后给同学说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然后最后啊你得到你走到这个立体的，你可以想象把这张纸变成立体的，然后有数兆次的这种树状图，最后呢能够融合出这种 simulacrum of fluid human comprehension。 那这每一个字其实都是一个专有名词， simulacrum 叫做拟像，它就是说没有实质的哈，但是是模拟出来的，但没有比较没有实质内涵的啦，它意思大概是这样。你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把毕加索的画风把它拆解交给一个五岁小孩，五岁小孩是又可以是可以画出来的哈。很多的这种美学的补习班也好，美学的幼儿园其实都具备有这样的能力，它可以让小孩子画出这种世界名画的风格，这个就叫做一种拟像，一种模拟，叫做 simulacrum。 它的表象跟它的实质是可以分开，你说他可以画出这个毕加索的画风不代表他是毕加索啊，但是他能够呈现出那样的形象，所以电脑能够呈现出那样的形象，做出那样的结果，像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fluid human comprehension。 fluid 这个字呢在指人类的智力的时候指的是说一种这种流体智力，它就是说人类有能力在混乱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意义，在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意义，并且提出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所以在这样的电脑这样的模拟之下，它甚至能够针对从来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做出自己类似于人类的模拟。那 whatever the philosophers may say looks a lot like the real thing， 不管哲学家怎么说啊，这个是假的或什么，它其实 looks a lot like the real， 根本就看得很像真的。 Even the creator of the system are surprised at their power， 即使是写这个 GTP3 的好，或者是说创造这个 Foundation AI 的这些人类也都对于他们的能力感到压抑。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哈，就是说人类现在有这么强的这个 Foundation AI， 那这样子的 Foundation AI 本身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就是经济学人要点出来的，其实人类现在有什么问题 AI 就有什么问题。从贫富不均、种族议题、性别议题、气候变迁，好，或者说东西方的对立，当然你可以说啊，这是人类的问题，怎么样会变成是 AI 的问题呢？就是说网络世界本身针对这些议题本身就不具有平衡观点，提供平衡观点的能力啊。性别问题在网络上有没有存在？当然有啊。种族议题你很简单，你就打一个说我要买遮瑕膏，请问跑出来的遮瑕膏是给白人用的多还是给黑人用的多？在这些议题上面，网络现在本来就是不完美的，AI 所学习的资料都是从网络上找来的，因为它不可能真正到路上去吹风嘛，去感受太阳，它是存在于网络世界里面，它所感受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网络上找来的，所以这样的学习结果会不会造成更偏颇的情况呢？其实是有可能。好，但内文是这么说的， The training data could further entrench the world's biases and in a particularly stifling and unpleasant way. Entrench 这个字大家应该很熟悉，它是说加深的意思，好像这个鲍尔很担心这 inflation will become entrenched， 担心通膨加深了，那他会把人类本来世界上存在的这些偏见 biases 成见都把它加深了，而且特别的是用一种 stifling 是令人感到窒息的， unpleasant 当然就不舒服的。他下面问一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AI 它本身是具备有一种智能或者一种智力，你可以说啊，这样的智能是相当于一个五岁的小孩或相当于一个十岁的小孩，所以即使这个技能小孩子都没有学过，但是因为智能发展的不同，你可以想象十岁的那个学起来他可以归纳比较分析，所以他学的会比较快，现在就相当于 AI 就相当于我们十岁左右的这个智能。所以他这边问题是说 Would you trust a 10-year-old whose entire sense of reality had been formed by serving the internet？如果今天这个十岁的小孩他所有的知识全部都是网络看来的，你会相信他的判断吗？可能比较困难，对不对？因为是狭隘的。那经济学人提出一个危险哈， My Chinese and American trained AIs be recruited to an ideological struggle to bend minds。 那美国或者中国现在在对垒嘛，那他们训练出来的 AI 会不会被用来哈 be recruited to an ideological struggle to bend minds，会不会被用来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来操控你的心智。 Band 是弯曲的意思。那 ideological struggle 这不是什么 struggle， 就是叫做意识形态的斗争。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culture that are poorly represented online？ 就是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所讲的，如果你现在在网络上本来就是属于弱势，比较没有被充分代表性不足的一些文化，接下来 AI 根本没有读到你的资料，请问 AI 要怎么样替你发声呢？其实这一点我们当然知道 represented 这什么意思嘛？对台湾人来讲 WTO 具有足够大的代表性吗？台湾并没有在这个 WTO 里面、啊、所以代表性不足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了。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点经济学院的结论哈，跟我简单的一个感想哈。回到一开始所说的 AI 跟创作的距离是越来越近，那这一段是我自己加的啦哈，就是说李开复在他所写的《人工智慧》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五秒钟的准则，他大意大概是说，凡是人类在五秒钟能够做出判断的这些工作很容易被 AI 取代。反过来讲，如果这份工作这个技能需要的思考时间远不止于五秒钟，那么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你是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受到人工智慧的威胁。那这一篇经济学人文章就是要告诉你，即使像作曲、写稿、写程式这种可能要花五个小时、五天甚至五个月完成的东西，人工智慧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给你，而且还做得有模有样。这个结论就是说，像这种能够触类旁通的 Foundation AI，到底我们跟它的关系是什么？它最后的结论是讲这样，好，如果你能善用它，那它将就能够来增强人类的能力。它还是属于很正向的一个说法，好，它就是说 handled well， 好，它如果我们能够妥善的应对的话， it is more likely to complement humanity。 这个 complement 是 complement， 不是 pli， complement 如果是 i 的那就是称赞嘛。 complement 是说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两件事情搭配得很好，相得益彰的那个意思。或者说 A complement B 是说 A 替 B 增色，比方说这个酱汁替这道菜增色不少，好，那就是说 the sauce complement the dish。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 foundation AI 的蓬勃发展，如果我们妥善的去应对它，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人类的能力呢更显出色。我读完这一篇以后我的一个思考点是这样子，好，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AI 是工业革命的最新发展这一点来思考，那么从1776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之后，大概过了30年才被导入轮船，才被应用在轮船上面，好，变成蒸汽的轮船，那过了50年才被放到，那意思是说这种新技术的爆发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该问的问题就是说，那 AI 的酝酿期过了没？爆发期是不是要来了？这是我们每天在工作的人最关心的嘛。一旦 AI 的这个底层的模型越趋完备之后，上层的服务就会冒出头来，那大家就会感受到排山倒海而来的这种 AI 的冲击。我们先试想两个情境，如果今天有一个 AI 服务可以把任何长度的文章、哦、可能你在网络上购买的书籍啦，一些文本人家寄给你看的，能够帮你做出很简短的摘要，按照你要的长度给你一个摘要，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买单？我很愿意。好，另外一个情境，如果今天有个 AI， 它可以平常在你写东西、写文章、写信的时候呢，就在旁边观察，你就把它开着。那当你这篇文章写到这边你有点累的时候，你想说，那请它来写两段，请它接手帮你写下接下来的两段话，而且呢，看起来还是要像是你写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买。在很多工作上其实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嘛。那好消息跟坏消息同时告诉你，这两种 AI 的收费服务都已经上市了，在网络上，在我们的连结，我等一下就连结给你哈。当然啦，当然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哈，还有我们的录音啊，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哈，用真人念出来的。好，所以看起来啊，这个结论就是说 AI 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好，这就是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要提醒大家的，我们的对这个 AI 的认知也要再一次的有所更新，现在即将进入一个很大的爆发期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经济学人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咱们下周见，拜拜。